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这两天终于有点冷下来了，冷下来说明冬天终于来了。所以如果冬天来的话，后面是什么呀？春天就要来了。是的，所以真是像刚才唱的一样的，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多么的纷乱，我们真是相信主必再来。然后今天其实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是关于教会的。教会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理解什么是一个教会，但是有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的误解。到底什么是教会？这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为什么要有教会？第二个是，谁是教会的头？第三件事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教会？第二，谁是教会的头？第三，我们在教会做什么？这是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大家说，为什么要有教会呢？为什么要教会？耶稣的命令。耶稣的命令，对，对。然后我想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后知后觉想出来的。因为我忽然发现，原来懵里懵懂的写的这些这个今年的讲道的题目，居然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所以我们是先有了讲到的那个安排，然后回过头来一看，才居然是安排回答这三个问题的。因为第一个问题是第一个主日讲的事情，就是教会为什么要有教会？主耶稣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做什么？是要一起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身体其实是有两层意思的，一个是我们每个人是我们自己的属世的身体，我们要献上。后来我想到了，我们教会是什么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是要在一起，不仅是自己把身体献上，我们一起也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也是要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且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要记住，就是说我们凭着自己，就像今天刘杰弟兄在主日学的时候分享的，我们自己是不可能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完完全全不可能，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好就好在，虽然我们不能，但是我们只要顺服就可以了。然后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讲了，我们所有的信心的根本就是对神的颂赞。所以我们下面请陈辉再放一下蔡伯伯为我们念的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结尾，请。
罗马书十一章，作者保罗。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感谢主，也谢谢蔡伯伯，真是把神配得的荣耀给读了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有教会，我们在一起敬拜神，一起查验神的旨意。然后就在上个主日，尼利弟兄讲了我是好牧人，所以尼利弟兄回答了哪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谁是教会的头？我真是上个星期我听到的时候，真是感到尼利弟兄真是把神那永远不变的真理讲得又真又活，就是每一天听到都是新的，听完了之后真是心里真是无比的舒畅。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类似的看法，是不是同样的感受？真是太美了，因为他真是提醒我们要单单仰望我们的主，不管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纷乱，我们都有我们的主。所以讲完了之后，我真是感到真是深得安慰，感谢主。然后从今天开始，其实我们是要讲三次我们在教会干什么。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我们之间如何能够互为肢体。然后下个星期尼利弟兄要讲我们彼此同心的相爱。然后在情人节那一天2月14号，严正弟兄会讲以善胜恶的真理。真是愿神亲自对我们讲话，愿我们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同心来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向下扎根学习真理，在每日的工作生活中向上结属灵的果子。下面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你真是大能的，你真是万有之主。主啊，我们真是这样的感谢你。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真是知道我们自己是不配，我们是这样的罪人，无论如何不能配得你这样的恩典。主啊，真是我们在这里真是仰望我们那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真是让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都要记得我们的教会名字是叫恩信教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一切都是主你所赐予的。主啊，真是求你亲自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懂得什么是教会，我们为什么在教会，让我们懂得如何在这里顺服主做我们的头，让我们一起真是合一侍奉，互为肢体。我们感谢主，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然后圣经里面每一个章节都不是忽然就跳出来的，罗马书整本书真是有的人说写的太理论了，但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完整的把福音给我们解释的清楚。如果我们都知道福音四定律的话，就能够知道罗马书其实是按照福音四定律写下来的，其实不是它是按照四定律写下来，而是因为它写下来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理解福音。福音的开头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对福音四定律比较熟的第一个是什么？听不见先响一点。第一个是什么？江音，福音四定律的第一个是什么？ Wrong， 那是第二个。福音的请学霸丁涵姐妹。神创造，对。第一是神。 福音的第一位当然是神，是神创造，神大能，神的公义。然后第二个是江英说的，是我们的罪，我们的不义。上次尼利丁又提醒我们了，世界上有几个良善的人啊？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再说一遍，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容易犯两个错误。第一，觉得如果真的觉得福音的第一定律是我们有罪的话，真是很黑暗的一件事情。不是的，是神是公义的，所以是光明的事情。但是第二件事情，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常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我们常常忘了，我们不是良善之辈，我们根本就不是好人。大家同意不同意？有没有人不同意？有人觉得他是好人？如果你觉得是好人，我们坐下来再谈一谈。然后第三件事情是讲神的救恩有多么的大。为什么我们信仰经常有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仰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当然我们查经，先查新约，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这些不认识的人查经的查新约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耶稣降低了，当成是一个好人，是满足我们这些也不错的人的一些愿望，就完完全全把福音就降下。但是我们如果真正知道神是多么的公义，我们多么的不义，才知道这个救恩有多么的大。然后保罗在讲完这个救恩之后，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完全全能够顺服神的，所以成圣之路是漫长的。而且成圣之路里面，我们就做同一件事情，做来做去就是同一件事情。我们成圣之路做什么呀？我们每天要，我们要舍己，每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这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成圣之路。所以在十一章里面，保罗完完全全的把福音讲的是清楚的，不能再清楚。我们要致死身体，我们要在主里活，我们只有死了才能活，我们要活就要死，死了就必定活。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但是讲完了之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都是实实在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是一直在挣扎这些事情的。所以从十二章开始，保罗就开始跟我们讲 How do we do it? 我们如何来行。然后我这次也自己准备查经的时候，第一次理解到他是把教会放在第一件事情上，看到没有？没有说你在班上该这样啊，你在那里该那样，教会的重要性就如此显明出来，不是一件小事情。他第一件说，我们成圣之路是如此的坎坷，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因为神叫我们做的事情是有美好的心意的，不是只是一个建议。说昨天我在听一个笑话，一个印度人讲笑话，他说如果在印度有人跟你说 Please do that， 他说我们印度人都不做的， Please 只是一个 suggestion， 可做可不做。所以我们的习惯是，你叫我 Please 我就不会做这些事情。然后神跟我们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建议，说哦，你大概吃一点那个蔬菜身体会好一点，不是这个意思。神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是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因为否则是绝对不可能。然后今天的第一节经文是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所以这句话其实是蛮冲的一句话，是不是？如果有人跑到你面前跟你说尼利弟兄，你不要看自己比自己更高，大家觉得这句话的感觉有什么含义在后面？大家觉得讲这句话的人怎么样？很骄傲嘛，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说这个危险？你跟别人说你不要骄傲的时候，往往就是说明你什么呀？你自己骄傲了。所以保罗开头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凭着恩是什么含义？大家知不知道？说明保罗认识到他自己是什么呀？是罪人，他是蒙着恩说这句话的。所以蒙恩说话的人是不冲的，而且他这是写信，他如果当面跟你说的话，我相信肯定说的非常的温柔，是不是这样的？是吧？但是保罗可是一个知道神的真理 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但是保罗讲的时候并没有说我已经知道了， Now I tell you， 我现在来告诉你这件事情。保罗说句话，他是就像他说，他说我在你们面前常常是战兢，他不是怕人，因为他在神面前他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不要小看热，哎，今天早上我们还开玩笑说圣经里有的时候几个字我们记不清楚，其实圣经里每一个字真的都很重要。他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不对？神给的，我是罪人，然后再开始讲话。我有的时候真是觉得是这样的，每每站到讲台上来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说句老实话，如果有可能我们讲到的时候其实应该跪着讲，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跪着讲呢？因为神通过我们对弟兄姐妹们讲话，是神在讲话，不是我们自己在讲自己的心。但是我们讲到的人真的是要谦卑下来。然后我顺便扯一句，我有时候听到有一些讲那些有名的牧师讲道人，讲到之后讲的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冲动，非常的有一种人的力量。我跟大家讲句心里的话，我常常为此担忧，我常常为此担忧。因为如果真是信神的人，应该是越讲到越觉得自己是罪魁，而不会讲到就是说指着弟兄姐妹们讲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 anyway， 所以我们要以保罗顺服主的心为心来讲这些事情。然后他的提醒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刚才今天尼利弟兄读那个开始的时候经文里也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所以我们不要骄傲，看自己过于当看的。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写道，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大家觉得自己骄傲不骄傲？教会为什么会分裂？都是自以为意，自己骄傲。我再问大家一下，我虽然今天没有打算讲政治这里面大家互相讲的时候，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错了？ Anybody？ 有没有人？只要一个没有错的地方，骄傲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平安。所以保罗在教我们在教会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前，他说第一件事情是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然后这句话说完，大家说，哎呀，大家不要看我，我什么也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比骄傲更大。我有的时候觉得弟兄姐妹们过分的小看自己。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的时候过分的小看自己？觉得我在教会里什么也不是，我刚信主，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也是骄傲。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也是骄傲。为什么说这么说呢？因为骄傲就是看自己，而不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因为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难道朱牧师说过我们就是王的孩子？如果我们是王的孩子，我们是什么呀？男生就是王子，女生就是公主啊。所以如果王子和公主说，哎，我没有什么重要的， No， 这样说起来的话就是说反映说我爸不行呢，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王不行。所以看自己轻于自己所当看的，其实也是骄傲。所以保罗这里说的是要合乎中道，合乎中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对自己要有一个合乎中道的看法，既不要看自己过于自己所该看的，也不要妄自菲薄。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我们所爱的，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不能说最非常重要的，一样重要的。 所以我真是要靠着神的恩典要问大家，大家要反复思考我们自己在神的眼光里看到的自己是什么样的，要常常反省这件事情，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只有看清楚了，你到教会来的时候才能够跟大家一起共事。然后下面一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句话其实我已经读了很多很多遍了，每次都觉得，我也觉得很稀松平常，觉得啊，我们都是这么说的，有什么特别的呢？确实是这样的，不过我也看到神赐给我们非常的不同性格、不同工作、不同能力的弟兄姐妹们，甚至我们政治上的观点也不一样，真是感谢主，真是感谢主。因为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我们身上到处都是手指头会怎么搞法？手指头当然很灵巧，你试试用手走路试试看，不是很灵光的，还是脚好一点。所以这次我读的时候，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我们经常讲 church members 不是世上的一个会员的意思，而是真的是 body members 在身体里面说就是每一个肢体每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教会，还有人跟我讲过，我不喜欢去教会，教会是 organized religion。 大家说我们教会是不是 organized religion？ 是不是？ No， 不是的。我这次终于想明白了，大家知道 UVA 有一个东西，其实每一个单位都有，叫 org chart。 你们知道什么是 org chart？就是说 UVA 最上面一个是谁呀？你们知不知道？现在 Jim Ryan 是我们的 President 下面有很多人，但我知道有两个人是肯定知道，一个是叫教务长，一个是叫医学总长。教务长管什么？管学校。医学总长管谁？管医院跟医学院。所以在教务长下面又有很多是每一个学院的 dean， 一个 dean 一个 dean， 比如说 arts and sciences engineering， 对吧？还有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anyway， 反正学校里面有很多 school， 有 McIntyre school of commerce， 对吧？有 school of education， 对不对？每个 school 都有 dean， 他们都向教务长报告，然后教务长向那个 president 报告。然后呢，我们医学院我最清楚了。那个医学院下面的那个医学总长下面有两个，一个是医院的 CEO， 管医院的操作的；一个是医学院的 Dean， 是管研究啊、教学啊之类的。他们两个向他报告。请问一下大家，我们教会向谁报告 ？Yes， 太对了，我们教会不是 organized religion， 我们教会只有一个头，没有这个层层次次的东西的。我们的执事不是。CEO 呀，也不是 ，no， 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直接跟神有关系，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世上的机构，我们就不是 organized religion， 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说 ：Well， 既然是每个人都跟神交道，那干嘛要凑到一块呢？那然后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要做什么就做，放在一起还是蛮牵制的，对吧？你比如说最近大选的时候，如果这个教会全是共和党或者全是民主党，那多简单呢，我们就不用争论那些事情了。 Would that be easier？ 或者说我有的时候要在教会做一件事情啊，另外的弟兄跟我说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准备好，但我觉得我有热心，为什么不能做呢？对吧？其实还是蛮有牵制的。 Well，既然是身体，就要互相联络做肢体。教会不是为了方便的，教会就是很不方便的一个地方，但是神就教我们在这里操练互为肢体。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写道，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讲的不要耽顾自己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教会的事情，对吧？因为教会有分工的，比如说有人管儿童事工的，有人管周五的事情的， 意思就是说，不要单单看到自己的那一点点的事情，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又变成了 organized religion， 就是说，我就看管我自己，叫什么，管自己的三亩地啊之类的，就管那些事，不是这样，我们教会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的事情是，我们当跟主耶稣连接之后，下面一件事情，哎，不是下面一件事情，actually是整个是一体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之间的互相的关系，我们之间的互相的关系就是属灵的要点。我们还没有开始出去做事情之前，这就是要点，这就是我们的要点。我跟大家举讲几个例子，最近几次，刚才讲到这几次，尼利弟兄、严正弟兄和我一起讲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其实不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it just happened。慢慢弄着弄着弄着弄着就变成这样了。那天那个严弟兄跟我打电话，本来是我要讲那个以善胜恶的，但是严弟兄反复讲，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以善胜恶，在那件事情上我们要以善胜恶。我说你要不要讲，就变成严弟兄讲这个道。所以我们教会的这组织这个安排真的跟世界的安排不是那样死死板板的，其实还是非常活的，很有意思。我起码我个人看到这些事情，我是非常震惊的，看到神的工作。然后上个星期六的时候，我们执事会开会分工，然后每一个执事都有一定的施工的要点。但是我们讲的时候，没有说一个人讲的时候，大家就不 pay attention， 就只有那个人在那讲。大家讲的时候，真是讲得非常的融洽，就是说不管谁负责哪件事情，但是都是我们大家一起的事情，真是非常的好。所以这是我们教会侍奉的一个要点，真是一个互相联络作为一个肢体的一个过程。而且讲到这里，大家肯定想 OK， 反正我也不是执事，然后就说我可以歇一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教会的肢体不是关于执事会的，教会的肢体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互为肢体。所以其实教会的整个的这个关系是完完全全一个有机的一个关系，大家都连在一起，并不是一个执事会单单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教会搞不好的话，执事会当然有责任，但很多时候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所以讲到这里，我又要靠着神的恩典问大家一下，当我们这个关系理顺了之后，我就请问一下，如果你和弟兄姐妹有分歧，甚至是和牧师执事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当我们理解到我们的教会是我们个人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当我们之间彼此之间有矛盾，或者是跟牧师执事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离开教会呢？如果有弟兄姐妹离开教会的话，我们在神里面，神要我们做什么呢？这个事情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这是神把这句话就放在我的心里。我这几天就在想同样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如何行？我们自己要不要离开教会？如果有弟兄姐妹离开教会，我们应该如何做？当然不是说去死拉硬拖之类的 ，no， 这不是神做事情的方式。但是起码我们心里要对这件事情有负担，因为每个弟兄姐妹们都是我们的肢体。然后第六节写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讲到恩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恩赐有一个误解，以为恩赐是能力，说教会嘛就找几个在外面管事情的人啊，会管事情的到教会来管一管就可以了。但是刚刚讲过，教会不是一个世界上的组织，我们在世上说句老实话，在世界上做组织，那些组织能力在教会毫无用处，因为在教会的工作是顺服耶稣基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恩赐是神凭着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回应的事情，可以是任何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觉得哦，这是我给神给我的恩赐，不是这样。仔细祷告，看看神要你做的事情，那就是你的恩赐。所以我们的恩赐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然后我们使用恩赐的方法 是要按照神的计划来做，而不是说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然后我就出去做事情。然后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恩赐的目的是荣耀神，不是荣耀自己。我还是说那句话，我对那些在讲台上讲的唾沫星子事件讲的非常的非常的冲的那些牧师 I worry， 我并不是因为骄傲，我真的 worry， 因为在神面前怎么能够那样呢？所以如果不管大家有什么恩赐，如果做完之后觉得自己很舒畅的话要警醒，做完了之后你如果觉得神很喜悦的话，那你也应该喜悦，是这样看这些事情。然后下面就是一长列的各种各样的下面从第六节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恩赐。然后呢，我大概的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但是我在讲之前要跟大家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请大家不要过分看重这些恩赐本身，还是要记得，关键是要记得是这些恩赐要在一起，要恩赐在一起来做事情。第一，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为什么要按照信心说预言？大家知不知道？而且按照信心的程度来说预言，你说就说呗 What's the big deal？ 问大家一件事情，请问说预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还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哦，月萍笑了，月萍知道，月萍说了，你不知 OK， 好吧，学智姐妹你说呢？啊，说的对。那我提醒大家一下，在旧约里面那些说预言的那些先知，他们日子怎么样？耶利米哀歌听过没有？哭啊，哭啊，因为他们说的话无人能懂，无人肯听，是不是这样的？你别说先知了，你说耶稣说的话有人要听吗？耶稣经常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人听啊。所以先知说预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七章52节，那个斯蒂凡在被打死之前，他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就是把先知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那是说耶稣。所以说预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要凭着信心的程度说。没有信心的话，你看到大家说了一遍也没人听的话，我记得我们以前教会，以前原来一个教会有个牧师，后来就抑郁了，因为他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教会他推广一件事情，说请大家一年读经一遍。这件事情呢，大家觉得是不是大事情啊？说了一年，无人愿意听。他后来就，但是他不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因为这件事情就得抑郁，因为他本身也身体也有一些问题，但是真的太抑郁了，无人肯听，每天各种各样忙的事情，无人肯听。所以我这次准备的时候，我就特别。神告诉我，我们要感谢主把朱牧师带到我们中间，因为朱牧师真是忍耐我们幼稚的灵命，叫我们看到真理也看得更远，真是感谢主把他带来。而且朱牧师讲话真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温柔，有的时候朱牧师跟我讲，有的时候我去他们家吃饭，吃完饭拍拍屁股就要走，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江阴带点东西，当然这个不是预言了，不过也是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江阴带一份啊？”哎呀，我说我总是忘记。然后朱牧师很有恩典的说：“哎呀，我们弟兄总是缺一根筋。”大家听没有听到这句话有多么的温柔？是我谁忘记了？是我们都忘记了，还是就我一个人忘记了？就我忘记了。但朱牧师陪我说：“我们弟兄都缺一根筋。”其实朱牧师是不缺筋的，就我缺。所以，而且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 经常说朱牧师讲的东西我们听不懂，听不懂说明什么呀？听不懂其实我们有两个选择嘛，是不是啊？如果像以前的犹太人，他们选择什么呀？选择把先知给卖了呀，对吧？有的先知讲话不符合神，不符合王的心意，王就把他给关起来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是有选择的。请问大家，如果听完之后听不懂，应该做什么呀？怀疑朱牧师有问题呢，还是应该？好好回去读经啊，简单不简单？我们是难道没有学吗？圣经里讲了又讲，那些人不懂先知，回去查呀，回去哭啊，对吧？等哭完了查完了，问朱牧师嘛，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对吧？你可以问嘛，求问神。然后下面一句，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然后讲到执事，大家要想这里讲的是 serve， 就是 if you want to serve just serve。 这里讲的 serve 不是属事的管理，而是关注神的心意，带领弟兄姐妹们，但并不是强求来做神的工，强求是不行。因为有一些教会我也知道做很多轰轰烈烈的很多的事工啊之类的，大家累得要死。我倒不是说不该累，既然我们是都是奉献给神的，累一点其实不是大事。但是关键呢，不在于累不累，也其实也不是关注于我们写的几个人，这些事情都不是要点。关键的是执事是要把大家带到神的心意里面去，并不是属事的管理。所以讲到执事的事情 serve 的事情，我觉得我特别感动的是我们的陈辉弟兄。陈辉弟兄做执事的话真的是忠心侍奉，细致入微。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敬拜从来没有 glitch， 有没有想过这是非常困难，真的是非常的忠心。所以我就相信陈辉弟兄在这里侍奉并不是一个以世上的那个心态在这里侍奉，而是真正是一个爱神的心在这里面，真是勤勤恳恳，非常的努力。然后这个星期六开会的时候，上个星期六开会的时候，他讲了一句把我笑死掉了。他说我以为在教会侍奉就是做点事情，没有想到要开这么多的会。好可爱，对啊，很有意思。然后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然后这里的 teaching 其实不是教头脑里的知识，而是要把那又真又活的神的真理给讲出来，而且不光是讲，还要什么呀？还要行出来。所以我为这件事情我特别感谢主，把尼利弟兄带到我们中间。因为尼利弟兄在信主之后，他说他是饥渴慕义，不是说像有的人说哎呀周末要去教会好麻烦呐、啊，然后说教会事情太多了，你想周日要去，有的时候周三要祷告，周五要查经，有的时候还要搞一个什么叫什么培灵会啊，这里事情太多了，不能搞这么多事。他不是这样，他是相反，他是他自己教会敬拜他去，别的教会他说那个教会的那个牧师讲到讲得好，他就每个星期三自己开车过去专门听。所以我每次听到尼利弟兄讲到的，我就觉得真是非常非常的扎根于真理，非常非常的清晰。就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写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感谢主让我们尼利弟兄在我们中间。然后讲到这里大家说 OK 我以后就找尼利了，也不是这样的。其实一个教会的 teaching 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日学，猜猜看有多少个老师？有八个老师，有八个老师是上一次上过主日学的老师，那学员现在来做老师。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朱牧师特地不来，他是把 teaching 做好了之后给我们一个机会来 teaching， 教会就是这样传承下去的。所以我感谢主，朱牧师不来也是真是对我们的一个 blessing， 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讲到所以上个星期阿 Ben 弟兄在带完主日学之后很开心，他跟我说上一次学到了很多，这一次又学到了很多， 所以学你学很多，教你学更多。所以讲这句话的目的是，我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在学的时候就要准备好教。所以这次学员呢，我又数了一下，这次学员有十个人，下一次又可以开好几个班了。所以我真是希望这本书真的是很美妙，真是希望这里教完了之后，希望这次学完的弟兄姐妹有心侍奉，再去教下一课。这样的话，教的时候就会学得更深刻，然后后面学到的人也会得益。所以我们教会的从教和学就这样慢慢的就这样传开来了。希望这个能够达到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教，都能够学。然后下一个说，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一旦说到 encouragement， 一旦说到劝慰子，大家第一个想到圣经里的人物是谁，大家记不记得？巴拿巴。巴拿巴特别特别的热心，特别的好。那扫罗原来是保罗，原来是叫扫罗，是杀基督徒的。所以当扫罗第一次过去的时候，有没有人接待他呀？这么说吧，有人杀害过我们弟兄姐教会弟兄姐妹的，他现在说我要来我们教会，大家会怎么样啊？请他回去吃饭，肯定是坐在那个人坐在这里，大家都坐在这边，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心里这个坎儿是很难过去的，对不对？但是巴拿巴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放下来。巴拿巴是一个 peacemaker， 是一个 encouraging brother， 所以他就接待了保罗，所以对保罗他的灵命成长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在我们当中的话，我觉得特别感谢主把严正弟兄和张梅姐妹带到我们中间，因为他们两个人真是爱神爱人。前一段严正弟兄跟我分享一件事情，说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去年自杀了，然后他有一个女朋友，又有疫情，又有这样的事情，真是感到无比的黑暗。在这种时候，弟兄姐妹们经常会说，我要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本来亲戚就远，更何况是他的一个 girlfriend。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就放下来了。但是感谢主，严正弟兄就隔一段时间就去问候一下，他也说其实也没有说不了太多的话，因为确确实实也不熟，对吧？而且不同年纪的人说话也本来也不太容易说得起来，确实是这样。但是感谢神，就这样一直的联系，一直的联系。最后有一次讲完了，那个女孩子跟严弟兄说在过去的那一年，说就像生活在黑暗里面，没有光，但是你给我的联系就像一根蜡烛一样的，就让我在这个黑暗当中能够看到一点点的光。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更加证明恩赐不是一个能力，恩赐也不是一个世界上看到明显可以做的一件事情，而是当神感动你的时候，你就忠心的去爱。而且爱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人的一点点的一个关心，别人知道你看到他了，你听到他的，你知道他心里的苦处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劝化里面其实是两层意义，一方面是安慰人，其实另外一方面是原则上的坚持。大家记不记得巴拿巴跟保罗其实在圣经里记载吵得最厉害，他们为了马可的事情，因为马可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半途而废，保罗在第二次出去宣教的时候就跟巴拿巴说，我不要带马可。巴拿巴坚决不同意。大家说是巴拿巴对了还是保罗对了？巴拿巴对，感谢主，巴拿巴对了。虽然两个人都对，但是在神的眼光，巴拿巴是以怜悯向审判夸神，所以巴拿巴对了。所以他跟保罗吵架也是对保罗有益处的。大家知不知道最后保罗跟马可的关系怎么样？说是我在正道上属灵的儿子， 是关系很好。所以巴拿巴对于保罗的这个不同意，这个冲突和他当年的接待是一样对保罗有益处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要记住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在教会的纠纷当中，我们是有我们的工作的。这是神把这句话放在我的心中，神告诉我说，路加福音22:31，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教会早晚会有纠纷的，一定会有纠纷的。所以在有纠纷之前，今天我给大家这样一个重要的提醒，这是神提醒我的，说如果教会里有纠纷的时候，所谓的属灵领袖是要负责任的。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跪下来在神的面前为破坏合一来悔改。因为记住了，魔鬼的工作是干什么呀？魔鬼的事情就是在关系当中插一条缝，把它分开来。神的工作是合一，这就是魔鬼跟神的一个斗争。所以只要有破口，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悔改，不管错了还是没有错，不管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反正破坏合一就要悔改。而且就算不理解也要回头，而且回头之后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教会将来有一天因为党派之争有了分歧的话，对不起，很简单，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民主党的弟兄去劝说民主党的弟兄姐妹们回头，共和党的弟兄劝共和党的弟兄姐妹们回头，自己省察自己心中的罪。 That's it， 大家同意不同意？ What else？ What else？ 因为你这边的弟兄去劝另外那边的弟兄，他们都会认为你有一个 hidden agenda， 你跟我不同意，你都拿属神的话语来骗我，就算讲的是正确的话那也通不过去。所以我觉得是，既然是属灵的领袖，你就有这个责任，第一悔改，第二回头，第三坚固你的弟兄。真是愿神能够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教会就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下面讲施舍的就当诚实，诚实其实那个英文翻译是大方，就要大方。一讲到施舍，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的教会其实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慈善机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教会不是一个慈善机构。因为耶稣他也不是慈善家，对不对？耶稣他不是一个慈善家，很多人找他要吃的，五饼二鱼是给了，但是五饼二鱼之后他就不给了。治病赶鬼也是这样的，当他就是说要显示跟大家说我是神的时候，他有属灵的目的的时候，他给大家看，但并不是所有的病都治的。耶稣来，你想，但耶稣要是治病了，他这一辈子就忙着治病没完没了了，对不对？不是这样的。 That's not the point。 因为我们教会不是慈善机构，并不是说我们恶劣，而是我们的重要点不是世上的好处，所以我们是该给的，是应该给的，但是我们给的时候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体贴神那怜悯的心意，就应该给。所以讲到这里，我特别感谢神把刘杰跟巧龙带到我们的中间，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心和敏感，能够看到很多一般人看不到的需要，而且真的是非常的热情洋溢，而且慷慨大方。真是能够给的都给了，感谢主，我们真是为有这样大方的愿意施舍的弟兄姐妹感谢主。然后下面一个是治理的就当殷勤，是说 leadership 就要 diligent， 就是说领导要勤奋。 但是教会的领导绝对不是世上的方式，不是世上，世界的领导是这样的，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你说那个，你说那个，是不是这样的？那就领导的事情嘛。Jim Ryan 跟教务长说，你把那个给我学员给我管好了，跟那个说，你给我医院多赚点钱，都是这样的。如果今天有了新冠亏损了，说对不起，8000万的亏损你给我解决了，你只要数字给我搞好了，你怎么搞是你的事情。事实上是这样做事情，但是教会的领导绝对不是这样。教会领导是什么方式，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 Servant 是仆人。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教会的 leadership。真是感谢主，我们教会确实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做这些事情。因为从来我没有看到一个执事吆吆喝喝的教大家做事情，而都是愿意带头侍奉做事情，而且真是做得很快乐。真是为这样的事情感谢主。然后我们教会的执事是不是很殷勤呢？是不是很 diligent 呢？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疑问，可能会问说，我们教会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特别是有了疫情之后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教会真的没有做什么事情吗？其实我们教会在2020年灵命上有很多很多的成长，弟兄姐妹之间的爱有很多很多的增进。然后两个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个星期六我们的所有的执事跟朱牧师还有严正弟兄，我们谈了4个小时。后来临走的时候，尼利弟兄笑眯眯地跟我说，下次你把中饭跟晚饭都准备好了。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觉得，我觉得4个小时 just went by like a minute， 就哗一下就过去了。他们说是这样的，当你在快乐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真是这样，转眼之间4个小时就过去了，真是非常的好。然后那4个小时大部分讲的都是教会的前景，还有执事的分工啊，还有我们个人的感动啊之类。但是最后还是有一件教会的事务要讨论一下，所以我们就讨论了一下。讨论完了之后，最后的决定是不做什么。然后上个星期二又有事情，我就特别请朱牧师跟严弟兄一起讨论一下。我们为那件事情谈论了1个小时，最后的结论也是目前不要做什么，将来的话慢慢调整。所以弟兄姐妹们，要看教会的执事们是不是工作勤奋，不是在于教会里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情，而是很多其实重要的事情我们不做或者不急于做，并不是出于懒惰，出于懒惰的不做是不可以的，并不是出于懒惰，而是真的是花时间寻求神的心意，耐心等待。这个就是殷勤，大家同不同意？寻求神的心意，花时间彼此了解彼此谈，而且一起谈很重要，因为一个人看不清楚，所以要开会，并不是世上的开会讨论一些简单的事情，真的是我们一起揣摩神的心意，这就是殷勤，这就是殷勤。对哦，然后讲到殷勤，我们教会还有一个领袖特别的殷勤，是我许文帝弟兄。他殷勤在哪里呀？大家知不知道？每天发圣经，从不间断。而且他发现不是发抖，他是真正的使劲的在学习，真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这就是 leadership， 这就是都可以的，不用选的， 不用选的，你不用被选成执事，在教会的领导的，大家看到了没有？不需要的。然后最后一个是说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甘心在英文里讲的是 cheerful， 不光是甘心，是很快乐，非常快乐的来怜悯人。什么样的人能够快快的怜悯人呢？这常常是经过神持久历练过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主，所以任业姐妹做我们的执事，因为她是一个非常爱神非常细心的人，而且真是对，特别是对有病痛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有感动。上一次组织我们给陈阳姐妹，还有以前组织跟世卓姐妹进食祷告的事情，每一次这件事情都让我们的教会的灵命有了新的长进，也让被祷告的那个姐妹们，像世卓姐妹啊，还有陈阳姐妹，真是都有灵命上的复兴。真是感谢主，是这样的怜悯，不是一种属世的怜悯，而是一种属天的怜悯。我们真是感谢主。然后还要提醒弟兄姐妹们一件事情，我们教会当中各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经济状况也不一样，然后工作状况也不一样，肯定，我是知道肯定有困难的地方。请弟兄姐妹记住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宝贵的。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第一，我们的执事们会尽心去寻找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但是总是有疏忽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们自己有需要的话，真是欢迎你以一个神的儿女的姿态来跟教会的执事们说，我们教会不能够变魔术，但是我们教会起码是有人力也有财力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教会奉献的原因，这些钱不是收来干什么事情的，本来就是弟兄姐妹们的收。如果有困难，真是欢迎来说，教会一定愿意你坦坦然然的来说，真的不用害羞。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是我们的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我们整个身体都受苦。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我们来一起互相的关怀。哦，还有一个提醒，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有困难的话，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是在属灵的操练。如果有困难的弟兄姐妹们，更加欢迎你跟任业姐妹去说，我愿意加入教会关怀的团队。因为像刘杰听院经常提醒的是，当我们关怀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困难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就会更有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因为在爱里面泡着的人是非常有福的。所以今天我讲的比较实际，这些东西当然只是举了一些例子。总结来说，就是我们更要记住，不是单独的例子，而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是要互为肢体，合一侍奉。这个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要做到那个，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记住，我们在神的眼光里要合乎中道的看待自己。第二件事情是，当我们理解教会是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我们在处理分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谨慎谨慎又谨慎。最后一件事情是，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问自己，我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如果我有这样的恩赐，我应该如何跟现有的弟兄姐妹们如何来配搭？也不用想太多的事情，有的时候也就说啊，严正弟兄老师做那件事情，我也有爱心。比如说我鱼也钓得好，严弟兄老师给大家送鱼，我陪着他一起给大家钓鱼送鱼。Well, that'd be great, 就可以了，很简单，不用做很复杂的事情。但是这三个问题听起来简单，真是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学习才能够领会到。我给大家讲一件负面的事情，因为刚才讲的都是正面的事情。我讲我自己做错的一件事情。我2020年在加州受洗，那时候我是博士后，因为我是博士后，我就对博士后有感动，蛮正常的，对不对？然后我就随随便便的就自己开始了个团契，然后 当时我真的是很有说服力，真的很难讲。而且那个时候时间也蛮独特的，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博士后出去找工作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严弟兄肯定知道这件事情，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要到处去面试啊之类的。而且那个从博士后到做那个助理教授的话，筛选率的话大概是成功率10%左右，是一件很辛苦也很难成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当时觉得自己很不容易啊，在自己找工作的同时开了一个团契。啊，团契的名字蛮好听的，叫 Living Water, 活水团契。然后呢，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然后就把这些人就带到教会来，因为教会本来星期五就有茶经，就有饭吃，所以的话就利用教会的食物资源，还有带儿童的资源，反正该有的资源都用上了，所以那个团契是蛮轻松的，因为也没有什么事情，除了茶经，别的事情教会都担下来，然后搞得真的是轰轰烈烈，一下子就来了20多个人，然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有7-8个人受洗，大家觉得怎么样？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然后教会就有人有一次开会，教会就问我说，钟辉弟兄，那个团契是哪里来的？我们怎么没有听说过？然后说，是属于我们教会的吗？哎呦，我当时我就火了。我现在想想为什么生气了呢？第一是觉得我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要问我这些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第二个不高兴是，这不做得挺好的吗？你有什么问题啊？第三个觉得那个弟兄很不属灵，说这个团体当然是属基督的了，你问我干什么？是不是？大家看到问题了没有？全都是自己的血气，全都是自己的血气，全都是自己的血气。然后搞了一年多我就离开那里了。大家猜猜看这个团契后来怎么样了？因为没有肢体啊，就没有了。我为这个事情在俄勒冈的时候真的是认认真真的悔改了5年。所以大家要知道了，在教会的护卫肢体侍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面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骄傲。大家听懂那个故事了？骄傲不在于做的事情，也不在于你是不是真的是热心，真的能讲，真的 No 都不重要，你只要骄傲就是阻挡神，神阻挡骄傲的人。所以感谢主，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在2013年到了这里之后，在教会很小的时候，我跟江英讨论的时候说，这个教会这么小，而且经常还被别人赶来赶去的，我真的是想过的要不要换一个教会，但是真的是想了一秒钟，神的话就下来，我跟江英说，我们不要换教会，神把我们放在这里肯定是要我们在这里侍奉，就待在这里就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也跟大家讲过的，当严正弟兄跟我讲说我们两个教会要合一的时候，我的本性是一个怕麻烦的人，我第一怕麻烦，第二怕人多，我知道有的弟兄希望教会人多，我有罪，我是希望教会人少的那种人。但是这次我又明白了，我的愿望是违背神的，严弟兄说合一必定是神的心意，没有什么好多想，我理解不理解，我不理解，我知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但是既然是神的心意就顺着做，这就是教会里面互为肢体的一个关键。其实教会里互为肢体只要重要的是谦卑，重要的不是理解，大家知不知道互为肢体不是一个理解上的事情，而是一个愿望上的事情，是一个顺服的事情，是一个谦卑的心就够了。所以我真是特别感谢主， 这次用这段经文对我讲话，也让我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讲话，希望也跟大家能够有一些以前的误解能够讲清楚一点。然后我今天肯定有的地方也没有讲对，或者没有讲清楚，欢迎弟兄姐妹们就像上一个星期一样的，在讲到完了之后再来问这些问题，一起讨论。我真是觉得上个星期后来丽华姐妹在教会群里面问的那些话，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她愿意问这些问题，就是把自己看为教会的肢体，这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最后总结今天的讲，我们的教会是属神的个体，属神的个体自愿的聚集起来，成为了一个属神的集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神的，我们教会作为一个集体也是属神的，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自愿的关系，没有一个关系是我们之间是一个胁迫的关系的，我们是完完全全自愿的。所以我们教会的会员是自愿加入的，自愿加入的，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胁迫每一个，但是我们邀请，因为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肢体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说句心里话，我心里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在我们教会合一的过程当中遗失了几个弟兄，这是我心头上一直放不下来的事情。我祷告中常常纪念这些遗失的弟兄们。加入这个教会不是一张纸的事情，不是一个 formality， 这是一个新的事情。我担心这些弟兄，因为撒旦如吼叫的狮子，而且互为肢体是一个一辈子的功课，所以错过一天是一天，错过一年是一年。我真是愿望，又我愿意，我只要能够做的，我真是愿意把这些弟兄找回来。我也知道我们当中也有同样感受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愿意去把那些弟兄们找回来，因为这是神的心。我们教会的名字是恩信教会，所以我们真是让我们记得，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真是愿神能够保守他自己的教会，愿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恩信教会作王掌权，愿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在恩信教会里面互为肢体，相亲相爱，一同成长，合一侍奉。感谢主。